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都是被这个自媒体的一些资讯呢，就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基本上一天呢，我们都会接收很多很多不同的资讯。再加上现在就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博主们，他们其实也是有各自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作品呢，也会在网上呢就是上架，甚至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粉丝们的。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说到这个自媒体博主呢，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嘛，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有很多的家长们，其实对于这一份职业呢，也是相当的好奇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有 Leroy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的，欢迎你。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Leroy。
那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 Leroy 哦，当初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开始就是经营你的这个频道呢？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从中学开始，因为我们是很多年的这个 Facebook 好友，所以其实我知道你从中学开始就开始玩相机了嘛。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巧合之下，就想说，哎，我要去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频道。
哇，这样其实你也知道我那时候是玩相机的嘛，其实我是完全对目前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喜欢拍照，然后再从拍照就开始看到有人开始做 YouTube， 就是那个年代是 Beat 永刚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蛮特别的录 video， 可是那时候我是完全没有要做 YouTuber 的啊，所以我就买了一台那个小小台的那个我们现在讲的 GoPro， 可是以前是小米那种200多块，因为那时候没有钱买嘛，所以就是买那个小米机，然后就是拍 video， 然后就拍 video 的时候，我就第一次也接触到那个剪辑的那个 software， 然后我就第一次把画面跟那个音乐放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原来那个感觉蛮特别的，就好像感觉能够呈现到我想要呈现的故事，所以那时候我就蛮大胆的啦，我就直接去买一个相机，就是那种 full set 的相机，然后就开始拍 video， 然后就拍那个拉萨沙拉瓦是128块令吉的。
对，我知道你是从那个影片开始呢，就是爆红嘛。所以当时爆红之后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呢？有没有预想到这个影片就会一炮而红？
等一下，你是真的知道的哈？
我真的知道，我有在做功课的。OK，
OK， 对对对，那时候我 upload 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抱着那种心态说我要往这方面走了，然后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手机一直在响那种 Facebook 的 notification， 叮叮叮叮叮，我没有去理，我就睡觉，我就隔天醒来就发现到说，哎，原来那么多人看，然后也蛮多留言说，哎，喜欢看我去介绍食物，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是我拍的方式是我约一群朋友，所以你也明白，可能跟朋友一起聊吃的时候哦，会感觉更
不一样，
更不一样，对对对，所以观众就开始喜欢，然后也突然间有商家找我，所以当然商家找我的时候，当然有钱赚，当然去做一下咯。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接美食的广告，然后就开始接触到目前开始学讲话这些，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是很敢讲话的人来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曾经就几次在外面就碰到你，其实你是属于那一种荧幕前跟荧幕后私底下的那个性格是有一点点反差的，就是你是私底下是比较偏文静的一个人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所以其实当初啦，就是突然间爆红了，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业配，所以开始正式的去经营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的就是所谓的困难或者是挑战呢？
刚开始其实还 OK，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方向，所以就是看那个时候有的 trend 是什么，所以当然我就是跟 trend 也代表我就是跟观众喜欢看的东西我去做，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就是拍二整，所以我也觉得我有 entertain 到观众困难的话就是说维持了，因为观众的口味会一直在变动，所以可能在一年内你这 content 做了一年，可能已经做了20-30部，它可能也是已经不管用了，你就要在短时间去找一下你观众喜欢看的东西。可是更难的东西是你其实也要拿捏到你观众喜欢跟你自己也要喜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 lost，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拍观众想看的东西，然后忘记自己的 content
或者初衷
啊，那种自己的初衷，所以就差不多有2-3次啊，其实在我这5年来都有2-3次的 loss 是不容易啊 maintain 是最难的事情。
是因为呢，就是确实我们不并不能够说可能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就一直同样的继续的做下去，因为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好像他的口味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应该可能要换换口味去看一下其他的这个就是博主们哦。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要经营频道除了就是自己的这个可能 video 的 quality 的这个部分之外呢，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去掌控的，比如说可能像是观众的口味啊。那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就是上传一些影片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比如说恶意的一些评论，所以通常啦，就是你自己本身会有习惯去看这些评论吗？
一定会看的。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不好评论呢，我们会跟自己讲不要去看了，不要去看，可是到最后还是会去看的。可是我觉得好就是说我们会学会去就是往好的一方面去看，虽然可能酸民酸到就是甚至跟我们影片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们也会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们做的影片比如说我们是讲到二诊啊 let's say 二诊，可是他 comment 的东西比如是可能 comment 到你的爸爸妈妈，就是那种很完全没有关系啦，那总而就我会自己知道是这个我可以不看，因为它完全跟我的影片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会尽量拿那些跟我的影片有关系的，然后好好去吸收，然后再看说下一次怎么样再去改良一下我的影片，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鞭策咯，就是可能就是让自己可能更加的好。但是你刚刚有提到嘛，因为呢就是在留言当中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家人的这个部分，其实会怎么样的那个心情，或者是家人们的心情又怎么样的？
这个是其实到今天都还蛮难处理的，所以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真人跟影片感觉有不一样嘛，所以其实我在外面尤其是我有跟我家人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就是走路都是基本上都是看地板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影片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人同意啊不同意啊喜欢不喜欢，所以我就在外面我就尽量少跟人家有那种眼神交流，因为有时候我最不喜欢就是比如说啦，尤其是我回到我家乡，然后古晋没有那么大，所以比较多人会认到，所以我跟我家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尽量找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然后加上就是我还曾经遇过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跟我家人吃饭
是
在101吃饭，就一个小弟弟就直接拉椅子过来，他就很像把我爸爸妈妈当成是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哎，李瑞我看你影片呢，我就那时候整个人很尴尬，然后可是同时我也有点生气，因为我是觉得说哎，我跟我家人你就直接拉一个椅子进来
就影响到了，
对对，虽然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很配合他，因为我爸爸妈妈觉得这个东西对有粉丝哎，我孩子做到有成绩不错啦，跟这些孩子聊，可是在我角度我就会觉得说哎，有点 privacy 被影响这样子，
因为毕竟就私底下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回归到生活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能够维持我们原本的生活不被其他人打扰，那是最好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在经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容的同时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声音嘛，那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可能价值观不同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课题呢，就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新闻版面上面就有看到你的一些发言，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呢其实有没有就是对你之前的一些可能你发表过或者是你想过的一些东西而感到说就是有一点点的后悔呢？
我是感到非常后悔。OK， 其实这整个事情是这样，因为我做那个影片就是我有提到就是科邦亚干就是大多数的华人就不怎么帮人，有他的原因，我就是以我的角度去说了，可是我相信啦还是有一部分的人会认同，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我们都大概了解我们是从小的时候是父母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所以我就有发现到我的问题就是在于其实有一些话真的是自己知道真的不要讲出来有时候啦，所以就是问题就是当我一发这个 video 上去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人认同有人也不认同，问题就在这边，我就开始看到我的这个影片导致到有人开始就是自己人吵架，所以我也觉得我的这个不好是在这一点啊，
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当下就是心情难免就是你可能想要发表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可能会过于激动，然后可是其实最主要其实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也只是这样，但是可能有时候会难免啦我们会被人家就是不小心的可能就是扭曲啦，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可能会可能有突破口他就开始进入然后去炒作这些东西哦。
因为其实哦我的初衷否那个影片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这个街头实测有2年多，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做这些影片2年多，我很多 video 都是没有被 放上来，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蛮黑暗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我不想要让其他的友族误解我们，所以我才会做那支影片。可是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也会引起这样的事情啦。
是因为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免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声音哦。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所以其实现在就想要再一次的问你，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你经营这个频道呢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嘛，所以你认为说现在这个阶段你已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定位或方向了吗？
其实我每一年都感觉到在找着自己的定位，因为其实它变化很快，真的。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我们讲 YouTube 啦， YouTube 它可能也可以在短短的6个月内突然间变动很多，甚至如果有看我影片的观众朋友们都会知道，其实我以前的影片跟现在影片完全是
不一样风格
跟不一样类型了。以前的影片就是比较 more to 娱乐 entertainment， 比如我们讲说那种搞笑的啦、演的啦，甚至我那时候去一中演那种各种学生啦，什么各种买东西的人啊，就是演这种各种啊。可是一到现在我完全就是拍比较是成年人想看的那种改车的啦、玩车的啦，然后也发现到其实我的观众也喜欢看，因为他们也跟着我长大，在这5年里面。
是因为呢，观众就是如果喜欢你，从一开始有追踪你的话，其实都会跟着你的这个步伐呢，一路可能走到现在的。
对对。
那其实也想问问看一下李瑞哦，因为呢，其实说到现在沙拉越的这个自媒体呢，我们知道说这几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博主的出现嘛。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在前几年已经开始把你的这个方向呢，就从本地已经转到去西马了。所以你认为说，其实在沙拉越跟西马它不一样，就是最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OK， 我先说了，为什么当初我就是在古晋的时候才做应该是3-4个月，我就是那时候口袋真的是，我可以刚刚告诉大家，我那时候的口袋只有800多块，我就直接搬去 KL 租，然后在那边打工了，一边打工一边做 YouTube。主要原因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的口袋也只剩800块嘛，是不是？所以当然我就希望能够在古晋能够找到一些商家能够就是赞助我一点，支持我。我的收费也不会很高，可是就是那时候在2018-19年的时候就发现到，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商家是还不能够接受到网红介绍或者是怎么讲 content creator 介绍产品或者是服务了。他们还是比较属于那种传统的 Facebook 的 marketing， 比如说今天我放了多少钱在打广告，我就一定要有多少钱的那个return for sales。 可是因为我们做 content creator， 我们主要是曝光率跟长期合作，人家才会对这个产品有兴趣，就是说看到李瑞一直都有在用这个产品。因为不会有观众是觉得今天只看李瑞介绍一次就会下单了，人家是要看长期的，这个产品一直都是李瑞用，我们试看试一下。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念头之后，我就想说是直接去到 KL， 然后在 KL 那边至少我也懂那边很多 agency， 因为那边很多那些我们讲 KOL agency， 他们就是很直接的，就是有 job 就是直接给我们，所以我就直接过去。
是，就是起码在这里的话你是需要自己去经营，但是如果你去到那里的话呢，环境不一样，有一个公司可能帮忙你们，就是起码我觉得就是收入部分呢应该会比较稳定一些些啦。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其实时代不一样了，因为像我们以前的年代，很多的可能老师在问我们志愿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选择一些比如说可能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老师啦、医生啦这一类。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大部分我们如果有去街访，我们去问一些小朋友的话，他们其实都会比较偏向于说我希望我未来我可以当可能 TikToker， 或者是我可以当 YouTuber， 或者是我可以做这个自媒体的博主。所以其实对于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呢？
我会100%支持他们，因为其实我的经历比如说我们讲从 YouTube 到我最近做短视频，其实很多人也会发现到，以前会做 YouTube 的人都是那些真的是属于专业的，会剪片会讲话的人才能够真的是制作出一个影片，就是10多分钟影片。可是因为现在其实当有剪影这个 software 出来之后，其实大家都已经是可以成为这一个 content creator， 能够跳一小段舞都可以爆红，所以更何况是几年后的这些小孩子，所以他们一定是摸土这些social media 的。
是，那其实当然说完了小朋友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归到家长的部分哦，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家长们，他们还是希望说是望子成龙或者是望女成凤，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小朋友呢都可以偏向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所以其实对于一些爸爸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误解是想要跟他们就是这里可能大概说一下，然后让他们就是可能对于这个职业更加的就是认识的呢？
OK, so 其实那个时候我直接搬过来 KO 的时候，是我没有跟我妈妈讲过我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要成为 content creator, 我是在短短几天呢就突然间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买了机票，我多几天我要飞去 KO, 我要做 content creator, 所以那时候他们是那种骂死我的那种啊，他们是骂我的那种啊，所以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父母的就是 family 那边全部都是医生啦engineer 这些的，所以我是唯一一个那个是就是
比较跳脱的
然后完全没有去做我读的那个科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degree in busine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 这样子的、所以父母是肯定不认同，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很坏蛋的，可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这样子学啦，所以我那时候就直接去 KO 这样子做，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有成绩给他们看， so when 我真的做到有成绩给他们看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家人也已经是会接受的了，所以我的建议给大人就是其实还是一样要顺从小孩子想要做的东西，真的是给他们去 try it out 了，因为其实做 content 也不难，拍个短片可能他真的爆红起来他一直都可以跳舞，然后 who knows 也可以赚钱他也开心，所以给孩子去 try 吧。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多听一下小朋友内心世界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那当然作为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愿望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志愿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但是就重点是一定要坚持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他们就是那种我当下想做可是我三分钟热度然后我就放弃了还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就真的会让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哦，我当初跟你讲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所以就我觉得今天整个访问下来呢，其实我真是觉得说坚持很重要，而且想法也很重要，尤其是大家可能就是要在自媒体上面就是创造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博主们，我真是觉得说真的不容易啦，因为确实真的就是看你的每一条视频其实背后尤其是街头实验的这个部分，确实还要带出来的这个意义或者是给大家的这个讯息呢真的非常的大，所以就希望说接下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棒的作品，谢谢你。
好，谢谢你。